亲爱的主耶稣，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爱你。经上说，爱你就是遵守你的诫命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的诫命就是我们的安息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光明。我们要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、全力的爱你。遵守你的诫命，我们渴望得着你，渴望得着你那内心的安息。主啊，这几天你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召集在此，在这爱诗天下的大会场。主啊，请看，我们已经来到，我们为寻找你而来。主啊，我们来了。我们来了，我们渴慕你，渴望听到你那生命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。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诫命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，全心全灵全意的爱你。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能够看到你的荣耀，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祝福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渴望你，渴望你那长阔高深的爱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得着你的安息。主耶稣，我们这样祈求，奉你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。那么我今天选的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。希伯来书4章第3节，我们这些信了的人必得进入安息。为什么选择这句话呢？在上一堂，苏老师也和大家来分享，诺厄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安息的意思，是吧？一想到安息，我就想起了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歌《分钟传爱》第597首。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2019年讲习会的最后一节课的最后一首歌。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哭，因为那次讲习会的话，我不是去服务的，我是去学习的。我总觉得跟随苏老师这么多年，我都学了这么多好多课，我就想这次应该没有什么感动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听到这首歌时候，我就开始哭泣。那唱那首歌的时间是在上午10点半，我就哭到了下午2点半，就根本泪水就停不下来。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哭这么长时间，因为这句话是我在梦中我父亲和我说的。我爸爸在2004年就去世了。到了2012年的时候，我生活当时很不容易。在2012年最后一天，12月31号那个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爸爸在伊甸园拉着我的手，告诉我说：“当我遵守天主的诫命，主会祝福我，帮助我的家庭度过这个难关。”然后没想到，在2019年的时候。我爸爸和我说的这句话竟然成了一首歌，而且在讲习会的前一晚上，我还做了一个梦，我就梦见在我村子，然后来了一个卖货郎，他就是推的自行车售卖东西。我看见他长得和我爸爸也像，我也知道他的名字，就是有人告诉我他的名字。我爸爸的名字也好接近呀，我就抓住他的车子，我就和他哭，我就和他说，我爸爸在世的时候做了哪些事情，我爸爸他是一个好人，然后我就和他哭。前一天晚上我做了这样一个梦，我就哭了一晚上，没想到到了第二天讲习会的时候，最后一场最后一首歌又唱这句话，竟然是我爸爸和我说的一句话，就成了一首歌。我当时我就想，主的仆人们，他们怎么能知道我爸爸和我说的话呢？怎么能成了一首歌呢？然后我就来查经， 一看是嘉欣老师作词作曲的，选的就是金上这句话：“我们这些信了的人，必得进入安息。”所以说，我就来选择这个主题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我当时听了这首歌以后，我就一边哭一边唱。当时我脑海当中就有了第一幅图像，这幅图像的场景就是在《圣咏》第125篇第二节，《圣咏》125篇第二节。群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，上主也怎样保卫他的百姓，从现今开始，一直到永恒。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的图像，之前听别人说我不曾有过，但是在2019年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一边哭，哭的时候一边唱，就有了这样一幅图像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安息，被群山围绕着。耶路撒冷，我当时也是感觉到群山环抱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息。那么我也查了一下，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的第一句话："你的诫命是我的安息。"那么在圣经上，若望一书5章3节这样写道："若望一书5章3节。"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我给来给大家读，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，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。一说起这个诫命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因为我们每天念早祷、晚祷都有天主十诫，大家都很会背哈。那么天主十诫最后两句话是什么呀？总归二者就是爱天主于万有之上。即爱人如己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天主十诫给我们定了规矩，最后一句话又让我们去爱，怎么去做呢？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，就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个纪录片，那是在2008年的时候，当时我还在幼儿园工作，有一场育儿讲座，就是家庭育儿讲座。我去到现场讲课的是一名，王涛博士，他家是浙江人，世代都是教育世家。从他祖先开始，他们从清朝开始就是做老师的，一直到他这一代。他现在是哈佛大学学前教育的教授。他那天给大家讲的主题就是规矩和爱。其中，他放了一段纪录片，是英国 BBC 电视台跟踪报道的一个纪录片。纪录片描述的是在美国西部的一个牛仔，他们那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牧场。那么这家人呢，主人公叫 Mandy。那么他家人四代都是驯马为生，就是他家有自己的农场，驯野马的。那么 Mandy，他非常非常能哈，就是3岁的时候就已经会骑马了。他看到他的父亲祖辈们都是用那种捆绑打，就是说把野马从那个旷野里抓回来以后，就是为了驯服它，就是把马捆起来，用鞭子抽打它。最后马实在是忍受不了这个痛苦，驯服下来，然后让人来骑。Mandy 他从3岁就开始骑马，他觉得父辈们这样的做法太残忍了，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驯服野马呢？然后他就开始观察马的习性，马呢是群居的生活，如果在群马当中，小马不听话了，母马会把小马赶出这个马群一段时间，那么一匹小马脱离了马群。之后的话，肯定会有生命的危险，不长时间也许会被其他野兽吃掉。那么小马这会儿他就知道自己错了，他就回来认罪，回来，然后母马又接收了他。那么 Mandy 观察到马的这个习性以后，他就用这样子一个马的语言来驯野马，就是说用一种爱的语言，不是说用他父辈们那种 捆绑打的那种方式。那么他用他的方式来驯服野马之后的话，他父辈们就很生气，因为改变了他们之前的一个做法，就很生气。那么，然后有的人还会诋毁他，就说：“你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如果说你要把这匹驯服的野马再放回到他的一个马群当中，肯定人家就不回来了，还会跟着他的马群走。”然后 BBC 电视台又做了这样一个跟踪报道，就是说他们把这匹 Mandy 用爱驯服的这匹马，然后又放回到马群当中的时候，那匹马看见他的家人们狂奔而走了。Mandy 当时他也很失落，但是他们在旷野里头就驻扎了帐篷，就在等。一天过去了，马也没回来；2天过去了，也没回来。到了第三天早上的时候，他们把帐篷都拔起来，准备往回家走的时候，他驯服的那匹马远远地迎着朝霞，朝着门迪狂奔而来。众人们都为他开心地欢呼。这就是当时那位博士讲的规矩和爱的这样一个纪录片。那么这匹 Mandy 的，它不光是改变了父辈们驯马的这种方式，它还帮助了47位有问题的青少年。那么这些青少年，他们在自己的家中，在自己的学校当中，非常非常的叛逆。那么自己的家庭、父亲、母亲，还有学校的老师都没有办法再教育这些叛逆的孩子了。然后家人就把孩子们送到这个 Mandy 的这个牧场当中，Mandy 呢也是给这些来了的孩子们，像驯服野马一样给他们定规矩，也爱着他们。刚开始来的这些孩子们的话，真的不想接受这么多的规矩、条条框框，有的孩子就离开了，离开了，回到他的家庭、学校当中，还是有人不接受他们。他们又想回到 Mandy 的这个牧场当中，有的孩子想回来，但是也不敢回来，他怕 Mandy 生气，然后就悄悄地在附近的树林当中，树木上刻了一些字，就说 Mandy 是我的爸爸，我想回家。然后有人看到了，Mandy 就把这个孩子接回来了。就这样，通过他这种爱的方式，帮助47位有问题的青少年回归正常的生活当中，然后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他们也结婚生子。那么看到这个规矩的话，又回到我们的主题。那么规矩和爱，刚才若望福音说，原来爱天主就是遵守他的诫命，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。那么天主一边给我们规矩，一边还让我们去爱。当我想到这个王涛博士给我们带来这个纪录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在讲解的时候呢，我知道那个王涛博士呢，他也是基督徒，因为他引用了圣经上的一句话，在箴言第29章15节，箴言29章15节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箴言29章15节，藏则于惩戒，赐予人智慧。有的时候，天主给我们一些责罚，真的是在爱我们。就像刚才苏老师在上一堂课结束的时候，天主审判我们，实际上是带着爱去来审判我们的。我们做父母的、做家长的，天主都是我们的权柄，在惩罚我们、杖责我们的时候，实际上是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。那么天主的诫命呢，真的不是那么沉重的。那么非常感恩，就是我认出这位老师，他是一位基督徒以后，我就和他用邮件联系。他是哈佛大学的学前教育的教授，每年假期的时候会来中国给家长们讲这个育儿讲座。那么第二年的时候，他的写的这本书《规矩和爱》就出版了，然后他还给我签名。邮寄到我家，给我送了一本书。那么我也用他的这种方式来教育那些有孩子的家长们，陪伴他们。 那么，说到这儿的话，我们来再看一下刚才那首歌的第二句话。第二句话是：“你的话语是我的光明，你的话语是我的光明。”在圣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圣经上，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二章，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二章44到46节，耶稣呼喊说：“信我的人。”不是信我，我们信耶稣。耶稣这么谦逊地说：“信我的人不是信我，而是信那派遣我来的，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。看见我的，也就是看见那派遣我来的，我们的阿爸父。主身为光明来到世上，使凡信我的不在黑暗中生活。”我们每个人之前都有这一段黑暗的经历，那么我同样也是，我之前也是生活在黑暗当中。通过一位神父的带领，来到讲习会当中，找到了耶稣，我的生命就翻转、更新、改变过来了，真的是脱离了黑暗，走向了光明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刚才我们说到安息。安息的话，现今社会当中有一个不安息的地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接触？那么在我现在生活当中的话，就是有的人因为现在社会不容易，他们也会想找一些依靠，找一些帮助。他们不是找主耶稣，然后是找那些算命卜卦的，或者是找一些。课程去学习，那么有一堂课，有一个现在的课程叫数字密码学，就会告诉你，你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字不好，或者是你的手机当中有一个数字不好，都需要改，这些都是撒旦的捆绑，它就会让你的内心不平安，充满恐惧、忧虑和担心。那么主给我们的安息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想和大家来分享我多年前的一个见证，距今为止快10年的时间了。那是在2015年的时候，在我附近的一个城市有讲习会，那次我是去服务的。在服务完，第二天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就做了一个梦，我就梦见我看到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我带着爱心去帮助他。但是不知为什么，他却拉住我，慢慢的往深渊里去掉。我越帮助他，他就拉住我越往下沉。当时我的生命没有办法，我也很无助。我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上来的。我真的很无助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当天晚上我就听到，在我房间的外面就有一个声音。叫甜心，我无助的时候就听见这样一个声音，很温柔，我不太确定。后来又叫了我一遍甜心，我就听到这是主耶稣在叫我，因为我当时处在深渊当中，我自己起不来啦，上不来啦。主叫了我第二遍甜心的时候，而且又温柔又很有力量，我就确信这是主耶稣了。然后又叫了第三遍甜心的时候。我就从深渊当中上来了，真的非常感谢主，在我梦中的时候，主就来到我房间的外面，来叫我甜心，帮助我从我这个深渊当中、困难当中就出来了。当时是早上凌晨4点钟，我看了一下时间是凌晨4点钟，外面静悄悄的，然后主就这样子救了我，救了我以后，我就想的。我应该回应主一下，但是大家想想，那是大冬天，在我们北方，然后一个房间还有和我一起侍奉的一位姐妹，我不敢有太大的动静，我就想我怎么来告诉耶稣我得救了呢？就像那10个赖病人，其中有一个回来告耶稣我洁净了，我就想当时我怎么告诉耶稣我得救了呀？然后很奇妙，在我的枕头旁边。就放着我的车钥匙，我的那个车和同车型不一样，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 遥控车开关车的那个声音就很大，就很大。我当时我就摁了一下遥控，我要告一下耶稣，我得救，我出来了。然后我摁了一下遥控的时候，外面的车就发出了很大的声音。我当时我就很害怕，担心把同宿舍的姐妹吵醒，或者是其他房间组的仆人，比如舒老师他们，因为房间都很近，我就怕把他们吵醒。然后，但是我就摁了一下，摁了一下，我还不确定主回应了没有，主听到了没有，就又摁了一下，又摁了一下，我就摁了3遍车门的声音，真的声音很大。我后来主，我就感觉到主收到我的讯息啦，主就走了。然后这个当时我肯定就睡不着啦，凌晨4点了，主给了我这样一个名字甜心，哎呀，我真的好激动呀。大家想想，我们圣经上都是希伯来文、希腊文翻译过来的，圣经上好多名字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都需要主的仆人来解释。就像诺厄的名字是安息的意思，解释了我们才刚知道。但是耶稣和我说的是中国话，不需要解释哈。甜心是和什么样的人称呼呀？都是和相爱的人才能这样称呼的。那么我是阻碍的人，我是他的甜心，他把我救了，我就好高兴呀！哎呀，我就激动的我睡不着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摁那个车钥匙，那凌晨4点发出3声那么大的响声，我就担心主的仆人们没有休息好，影响他们睡觉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反正就这2件事情，我就根本就睡不着啦。那么截止到现在，从2015年到现在，2024年，将近快10年的时间啦。然后在这几年当中，我也见了好几次主的仆人们，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过这件事情，没有一个人和我说他们凌晨4点被吵醒过。真的很感谢主。那么这就是要和大家来见证什么呀？就现在撒旦的作为是什么呀？他会告诉你的名字，这不好那不好，给你带来忧伤、恐惧和捆绑。那么主给我们的名字就是这么平安和喜乐，主就是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的主，真的非常感恩，感谢有这样的一个主来爱着我们。甜心，主给了我这个名字，那么我非常非常的开心。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这些信了的人必得进入安息。那么，安息是什么意思呀？安息不是让我们睡觉，从字面意义上说，好像，哎，我们睡觉吧，安息下来吧，什么也不用做了。安息它不是让我们睡觉，也不是说让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让我们该警醒、警醒、醒悟中安息的祈祷，等待我们的主耶稣。那么现在是试训期，我们是不是来为这个准备呀？那么尤其是到了下周过圣周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彻夜的去到主前、身体龛前来向主献上我们的祈祷、醒悟的祈祷，这是安息的意思。那么，我还想给大家来分享去年我的一个感受。去年在工作当中的话，我看到身边有好多身体有疾病，比如抑郁症或者身体不舒服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这样一个感受，我就想，这么多年认识舒老师、嘉兴弟兄这些主的仆人们，他们都是时常来陪伴这些心灵忧伤的人、需要被医治的人。那么我身边也有这么多人，我也愿意像主的仆人们一样，愿意和他们有这样一颗心来陪伴这些需要的人。然后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，然后就主就打发这些人来找到我，莫名其妙的就碰到这些抑郁症患者心理或者是身体需要医治的人。有一次的时候，我去一个客户家送资料，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姐妹家中。我一去到她家，她妈妈在做饭，一看到我就饭也不做了，然后就拉住我在沙发上聊。她跟我说她得了重度的抑郁症，我就很奇怪，她是我们 当地非常开朗、热情、活泼的人，而且还能歌善舞，经常出去参加一些活动，怎么能得抑郁症呀？他就说都好长时间没有办法睡觉了，问我能不能来陪伴他。我说能行，因为我工作的时间相对自由一些，我就从那天12点陪伴到他下午5点钟，为他祈祷、读经，也安慰他。然后不知不觉，他竟然睡了将近半个多小时，他都好长时间没有睡觉了。而且他跟我说的时候，他说他好长时间想哭都没有眼泪了。我那天去了以后，他也能哭出眼泪来了，真的非常感恩。我们身边有这么多需要去陪伴的人，得不到主的安息，那么我们就把我们领受的主的爱来去传递给他们。所以说，我安息的话，不是让我们去睡觉的，而是让我们去行无取道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去年的时候呢，我在工作当中，在11月份的时候，我就签了一张保单。11月份签了一张保单，签了以后的话，这个客户他就有一些考虑，他就想要退掉。想要退掉的时候，我也在主前祈祷，说主啊，让我去和他再谈一谈吧，不是为了工作，因为他考虑的话是他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，他还有家庭的一个情况有不容易。我那天去了以后和他交流沟通，也是讲主的福音，没有谈工作的事情，讲主的福音，从白天讲到了晚上，讲完以后，他那颗忧伤的心就变得喜乐了。然后临走的时候，他说他再考虑一下，然后就分开了，我就再见了，回了我家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和我沟通说，他确定是要退了。我就想人家已经说第二遍了，那我肯定是要退了。然后当天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家孩子给身体不好了，他在学校住校，然后要需要接回来照顾一下，他就说那就当天不用办了，第二天再说。我和他约好第二天，我跟他去他家退的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给他打电话，就听到他那边就有点难为情，就想他不是要退吗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为什么他难为情呀？然后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就说不用来了。我就想，我不去你家，我怎么能帮你退呢？然后他就说不用退了。过了一晚上，他就想了想，又不退了，因为他还是想要给他的孙子要做一个安排。他的孙子的话，身体不是太好，作为奶奶的话，也想给孩子安排一些将来的事情。那么这个祈祷的话，其实我当时也是在祈祷，恳切的祈祷。不管客户做何方怎么样的考虑打算，我都可以的，只是要能把主的话带给他就好。那么当天客户说他不反悔之后的话，然后我就接到主仆人的邀请，邀请我要做电脑上侍奉的工作。那么我的那台电脑之前用的电脑已经用了10年了，那么现在要再做一些新的工作的话，肯定是不好用的。那么这位客户他保留了他之前的一个单子的话，那么我就有了一笔收入，我就拿着这笔收入毫不犹豫的就买了一台新的电脑。真的是非常感谢主，正好主的仆人需要，正好我需要这份工作的这个工具，电脑笔记本的这个工具，然后也有了这样一个经历，我就毫不犹豫的就马上买了一台电脑。那么在祈祷的时候的话，其实当时我在抄圣咏，抄圣咏的时候我就抄到圣咏第24篇，第24篇我就非常感动。第24篇这样写。第1和第2节，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，世界和其间的居民属于上主，是他在海洋上奠定了大地，是他在江河上建立了权势。那么我们还有世间的万物，都是主，都是主来创造，都是主来建立的。不管我们在世上遇到多难、多不容易的事情，我们来向主祈祷吧。我们安息在主内，向主来祈祷吧。多祈祷的话，主必定会应允我们的，一定会来使之成就的。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这些信了的人，我们是谁呢？就是我们信天主的这些人，必得进入安息。必是什么意思呀？必就是一定能，必定会得到的。我们的主是和我们立约的主，他说的话一定能成就，必让我们进入安息，我们就一定能得到。我在圣经中也查了好几个主这样的应许，就是一定会给我们的应许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，上主召叫哑巴郎这儿，就说：“上主对哑巴郎说，离开你的故乡、你的家族和父家，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。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，我必降服你，使你成名，成为一个福源。”大家想想，主给了哑巴郎这样一个福，祝福了没有？给了吧。主说的必定能成，一定就会给。还有在《生命记》第十一章第二节27节，《生命记》第十一章第27节，如果你们听从上主，你们天主的诫命，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，你们必蒙祝福。《生命记》第十一章第27节。这里主又应许我们，如果你们听从上主，你们天主的诫命，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，你们必蒙祝福。这又提到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遵守主的诫命，主必会祝福我们。再来到《生命记》第28章1到6节，《生命记》的28章第1到6节。你若实在听从上主，你的天主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一切诫命，上主，你的天主必使你远超过地上所有的民族。如果你听从上主，你的天主的话，下面这些降福必临于你，来到你身上。你在城内必蒙受降福。在乡下也必蒙受降福，你身上所产生的，田地所产生的，牲畜所产生的，牛所生殖的，羊所产下的，都要蒙受祝福。你的筐篮，你的揉面盆，都要蒙受降福。你进来蒙受降福，你出去也蒙受降福。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。他这儿告诉我们，守法者必蒙降福。我就想，我们不管是在城中还是在乡下，不管是我们的筐篮还是揉面盆，主都会来祝福。那么我是北方人，我们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个和面的这个揉面盆，连这个主都祝福了，更何况我们宝贵的人呢？我们只要爱他。遵守他的诫命，主就必定会祝福我们。还有在圣咏第34篇19节，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他必救助精神痛苦的人。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他必救助精神痛苦的人。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不容易。那么主他都必来助救，他都必来救助我们。其实，在第一天的时候开场，我们的修女院长说的那些话，真的非常非常让我非常感动，我都想流泪。就想修女们，而且这儿人数都不太多，每天这样的侍奉主，恳切在主前祈祷，而且修女还说了这样一句话。他就是要保护我们，每天来祈祷，保护我们平安来，保护我们平安去。当时我就想，修女院长都那么大的年龄了，包括我们在场的修女都是姐妹们，她们竟然用她们这样的力量来保护我们，保护我们来，保护我们出去，真的是这么这么的伟大，这么这么的感动。那么天主就是这样子来亲近我们，虽然我们的力量微小，虽然我们有这样那样的苦难和不容易， 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来亲近我们这些心灵破碎的人，他必救助我们这些精神痛苦的人，来寻找主吧，因为他就是爱。那么还有就是在我们都熟悉的一个经文，在马窦福音，马窦福音主给我们的应许，马窦福音第七章第七节。你们求，必要给你们；你们找，必要找着；你们敲，必要给你们开。因为凡求的，就必得到；找的，就必找到；敲的，就必给他开。这样，照样也是主给我们这样子肯定、确定，我们一定会得到的一个应许。我们向主求吧，我们向主求吧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就是我们这样子。给我们许诺的主，他说到必定会成就，必定会得到。你们信吗？信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我们这些信了的人，不只是得到安息，不只是我们得到今天主题当中说到的这个安息，还有我刚才摘抄的一些选自的经上的一些经文，我们必定会得到主的祝福。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需要是怎么样子的，主他都知道。我们来到主前向他祈祷，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，不管遇到何样的处境，主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孩子，哪有一个父亲不爱自己子女的呀？我们来准备好我们的心情，不管是你在教育孩子方面，还是你的夫妻关系，还是你工作当中遇到困难，还是你在每天所处的一个环境当中找不到主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安息下来，来到主前，来到他前，祈祷，多多的向他献上我们恳切的祈祷，他一定会像经上说的这几个。必一定会给我们的。刚才我只是选了几节经文，其实在经上有好多好多处主这样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我们是他的爱，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他最爱我们啦。我们向他来献上我们的祈祷吧。接下来，请大家来起立，我们来到主前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压伤的芦苇，你不折断；将残的灯芯，你不吹灭。心灵忧伤的人，你要安慰；承认你名的人，你要保卫。主啊，我们信你，我们爱你。主，你已看到我们每个人的需要。主，你是怜悯人的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，能够得到你那属天的祝福，求你将你那属天的祝福恩宠满而溢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得着你。我们愿意得着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成为一个新受造的人，活出那份喜乐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得着你更新改变，活出喜乐来，让看到我们的人都能认出来，我们是你的门徒，我们是你的门徒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跟随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跟随你。跟随你去传播你的福音，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望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这样子保守着我们，在你内的安息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我这样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